居首位，赐福加利，带领今天的门训，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呀，好，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哪里，小翔？
讲到第三章以弗所书，
第几节？
第几节？大概是前面两节。
还有大概一说。
我这个本经上面没写第几节，可能上次有点那个。
你看内容嘛，内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叫张扬讲，第几节？
一到二节。
哎，你看张扬现在是乖宝宝了，那就免去你拉大提琴的辛劳，就拉拉小提琴吧，好不好？让你跟那个敏敏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图图，一个是 Amy， 人家也是才拉了不到一年呐，半年多呀，现在已经图图在 recital 当得第一名了。他现在拉的，我跟你说，他拉的可好了。他现在两个这个节拍啊，好难得的，稳稳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稳稳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我们来看看今天，那个张扬，你帮我把第三、第六节读一遍好吗？以弗所书第三章三到六节。
好。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落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阿们。
好，感谢主。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整个教会历史，为教会定调的一段经文。我再讲多一遍啊，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就是今天整个门训内容的定的基调。我再讲一遍，三到六节这段经文的意义，核心意义在哪里呢？这段意义就是上帝借的教会历史。上帝借的教会历史，有做笔记的可以做个笔记啊。上帝借的教会历史，为教会呀，为教会定下使命，定下核心价值观，定下历史阶段的任务的一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先看三章六节，这奥秘是什么？今天我们会比较多的强调这个奥秘。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段经文不是很多人读得懂，而且大多数人都读不懂。很多人读到这里，基本上就看着表面的文字。呀，如同水在手上流过一番，甩一甩就没了，就不见了。什么意思呢？奥秘在这里，第三节出现一次奥秘，第四节又出现一次奥秘，第五节又出现一次奥秘，第六节圣灵不放过我们的眼目啊，他再来一次奥秘，连续四节经文各出现一次奥秘，这种奥秘就对我们关系很重大了，这意义很重大了，这意义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晓得原来是如此这般的重要。这里关键是在讲奥秘的启示与内容，今天核心讲的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的作业功课给布置一下吧，就试问呀，奥秘的启示与内容是什么，或者试论 教会的奥秘，藏在教会里奥秘的，藏在教会里的奥秘的启示与内容是什么？这里边就牵扯到启示与内容了，这里边很关键的一点，什么关键呢？我们回头看第三节，第三节他说是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看到这个启示与奥秘的关系了啊。启示是上帝动工的手段，是上帝作为的方法，启示呢是神人关系的一个 communication， 一个沟通大桥，一个管道，一个器皿，也是上帝作为的习惯。我为启示做了几个概念之语，大家可以学习去抓住这几句话，接下来的讲述会比较容易明白。那么启示与什么有关呢？在3章3节讲得很清楚，启示是与福音有关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连福音是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连福音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妄语妄谈，更不用说什么是福音里的奥秘了。这几者关系，大家逻辑上要把它限定清楚，要不然你做功课你也写不出来的。这几个概念的关系不理清楚，我们也学不到东西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是单单学习一个知识，乃是增长一个领受智慧的能力，会帮助我们日常生活如何面对我们的日常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今天要讲一句话，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记住的，什么意思呢？叫做生命无小事。我再讲多一遍啊，生命无小事，连于元首基督。生命无小事，连于元首基督，就是在我们生命的发生每一件事情，都是与福音有关的，都是与启示有关的，都是与奥秘有关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今天你回头再看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同在。怎么知道神同在呢？因为他跟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关的。我们不要搞一个二元论、二分论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与你相关，吃饭的时候没关系的，睡觉的时候没关系的，上厕所是没关系的，你管天管地，管得了我去厕所吗？对不起，真管你。你去厕所，上帝也管你，他无所不在的。如果你清楚这个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上帝与你同在的证据是一个动态，而不是一个静态。我再讲多一遍这一句话，这句话太重要了。对一个相信的耶稣基督的人来讲，这句话是我们的活水。而我们为什么会把好好的一个属上帝儿女的生命活成一潭死水呢？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我们把圣俗二分化，去教会唱诗赞美属神的，自己吃喝拉撒属自己的，是上帝不管的那一亩三分地，自己是有一个空间可以不管上帝，不管使命，也不管生命，我们会容让自己的软弱在自己生命当中去掌权，以至于我们生命就活成四不像，活成人生的一体两面，中间切开一道，这边属上帝的，这边属世界的，活到一个地步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们会把自己活糊涂，活残废，活衰亡，活成了一个死亡，这是原因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说生命当中发生的哪一件事情与上帝无关，对不起，都是上帝所用的器皿。记住，你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哪怕再细小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心意，只是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我们的时空条件不具备，我们没有一个领受神恩典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等候的， 一件事很好，我常常就会问你：有这个时空吗？你有这个生命吗？你有这个忍耐吗？你有这个意愿吗？上帝赐给你没有啊？有就去做了，没有就忍耐等候了。所以，当你有这种生命观的时候，你不太容易为事所动，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会牵动你的情绪。或那反过来讲，哎，我们的情绪为什么会动呢？那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误以为，在这个世上有一些时空是属于自己的，而且是唯独属于自己的，甚至与上帝无关的，否则牵动不了我们的情绪的吧？对不对？撒旦在挑动我们的情绪，我们也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主权交给撒旦呢？为什么不分别为圣，归神所有呢？我拿一杯水吧。我发现我的这个屏幕啊，它可以自动调整远近啊，想想。我走到哪里，哎，它就去到哪里。你看啊，我出去远一点，哎，它不动。我一来，哎，它又调整，不要这样，让你看到我的床，不好意思。好，这个基本观念，自动追踪人了，人脸，哦，是这样子啊，还是伟真知道的多哎。伟珍，你怎么着？自动追踪人脸色？你看，他又来了，他又来。我这个头乱了，你给这当照个镜子。好，大家知道这个概念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啊。你降世为人啊，然后在会当中做了许许多多拯救的功夫、挽回的功夫，基督就是这样跟我们建立关系了。他建立关系以后，请留意啊。你看圣经怎么讲？他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这个你的日子是谁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对吧？这个日子代表什么呢？日子就代表我们的时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你的时间在哪里？2025年几月几号啊？今天我们是13号，对不对？12月刚刚过了双十二，今天是12月13号。你在哪里呢？哦，夏翔在瑞典。艾达在瑞典，阿什在瑞典，哎，我们都有不同的时空，哎，但是你如果多问一个人，多问伟珍，你在哪里啊？伟珍，哦，伟珍在广州。你看，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本来原本我们都不应该在这里见面的，但上帝今天给了我们一个恩典，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可以把两个时空放在一起，你没有发现这是上帝的扩展？我们的时空吗？对不对？扩展我们的日子，那换句话讲，它在增加我们的力量、能力、智慧和范围。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是一份奇妙的恩典。你认真算吧，如果我们没有今天这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那我们充其量就活广州、活瑞典、活挪威，对不对？活马来西亚，活新西兰，活不同的时空，活美国，对吧？我们充其量就是活一个比较有限的时空，但是今天上帝把我们时空扩展了。好，我们有一个时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时空是代表上帝对我们人生的一个看顾，对我们人生的一个掌管，也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个限制。这个限制的意思就是，你永远不是神，你是神所造的人。所以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了解我们是谁，神是谁。你的日子如何，力量才如何。就是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上帝就会赐下他所预先为我们预备的能力、恩典与智慧，统称为力量。 对吧？好，第三节，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什么是启示？想想，为启示下一个定义。
就是上帝借着圣经或者先知来告诉他的旨意吧。
你看你这么快呢，这么快就进入到一个 application 了，你就不愿意在 exegesis 在概念学上下功夫。启示的原意是什么？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看着我的手，看着我的手，这是一个盒子，打开，启示。
开启。
启示，开启嘛，打开嘛，开启，上帝开启他的旨意，让我们看见，对不对？莲花说，告诉上帝，告诉人所不知道，你这是也是已经是一个应用了，没有在原本的这个概念学上下功夫。其实最基本的观念，你要回到字义学上去看，它就是打开。你给你们看一下啊，这方舟刚刚送我一个小礼物，这个打开，我要从这个里边打开，拉开以后还是看不见，那我要从这里边看到没有？下一讲，哎，打开，这叫开启，这叫打开，启示的概念就从这里来。上帝，莲花说的对的，上帝要开启一个盖子，让我们看见原本没有看见的东西，呀，这叫开启。如果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那你就要从整本圣经当中，假如你有时间，呀，夏夏你可以考虑做一份功课。就做一个启示的系统神学的作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在圣经当中，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他打开了怎样的盖子，让人看见了什么样的内容？清楚的意思吧？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功课的。其实我们每一次读圣经，都是一次上帝对我们开启的一个动作，这句话我再讲讲多一遍啊。这个动作，这个概念很重要。什么是启示呢？对人，神和人的关系，人和圣经的关系，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意味着上帝对我们呢，开启了一个盒子，开启了一个奥秘。每次读圣经都等于这样子，想想看，想想，想想。打开盖子，打开盖子，读经就是上帝对我们打开盖子，让我们看。所以我是不喜欢用一些纯粹抽象形而上的概念，我喜欢把形而上到形而下都讲清楚。所以这个启示我们不陌生的，但就怕我们不读经。只要我们不读经，上帝的启示就与我们无缘了。无关了，记住这个意思啊。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呢？因为上帝要向我们开启他的智慧和恩典、能力与勇气，呀，这是神要赐恩典给我们。读经是人领受神启示的唯一方式，呀，圣灵的感动是印证上帝话语里边的真实可靠。呀，耶稣基督就在那里收取我们读经和圣灵感动所结出来的果子，并且为我们这个果子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祷。所以上帝天父就在上面看见我们这一切的生命，他就满意了，他就喜乐了，他就会说这是我的爱子。你看耶稣来到这里活这个东西嘛，他接受敬礼的时候。圣父就在天父就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对不对？”呀，所以启示 启示的内容，启示的光景，启示与我们生命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调整，必须要去认识，必须要去了解的内容，我们不能够陌生，对吧？所以启示一定有启示的内容的。今天我们读的这，先看这个三节到六节，张扬刚才帮我们打开这三到六节的内容，每一节经文都出现了一个奥秘。所以今天奥秘是上帝向我们启示的主要内容，讲得很清楚了，对吧？所以你关于这个解释一个概念，解释启示，要从多方面、多个角度去了解、去认知。因为人的有限，读神的话语，通常情况只能看到一个面。很少有人能够对上帝的话语看到上帝话语的丰富性、多面性，这种穿越时空的能力性，一般人没有的。除非你是多而又多的认识神，让神的话语多而又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跟你发生关联，你就变得不一样了。你就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那具体怎么活出来呢？那今天我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读经？小翔告诉我，读经的意义是什么？
读经就是跟神话语的连接呀。
读经是因为上帝要向我们启示啊，启示他自己啊，知道不？读经就是上帝，其实我们读经是个被动的，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才会去读经的。没有哪一个人是主动读经的，所以你一读经，你就知道哦，圣灵来了。你一唱诗赞美，你就知道是圣灵与你同在了。如果你又不爱读经，又不爱祷告，又不爱唱诗赞美，说明什么？你里边没圣灵，你跟神没关系。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属上帝的，就看了几样基本功嘛，对不对？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常常给你们讲的，应当一无挂虑。一个挂虑的人，凡事都挂虑的人，他基本上没有信耶稣的。我再讲多一遍，一个凡事都挂虑的人，他基本上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个一无挂虑的人，他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挂虑间接的减少，信心间接的增加的人，他是奔走天路，离神越来越近的人。这三个逻辑分类，你们大概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审视一下自己的生命，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一无挂虑，或是略有挂虑，或者挂虑多多？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怎么知道呢？圣经都在回答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他说凡事哦，不可以漏过一件事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对吧？祷告、祈求和感谢。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日常生活，我们读经啊，对不对？我们祷告啊，我们唱诗赞美啊，我们默想啊，我们参与聚会啊，我们来到这里参加主日崇拜了、门训了、主日学了、祷告会了，那诸如此类。当我们是心里面对神有这种渴慕的时候，我们就了解，我们离一无挂虑就越来越近了。如果我们今天心中还有挂虑的，说明什么意思呢？上帝不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嘛，谁掌权呢？自己在掌权呢，老我在掌权呢，世界在掌权呢，对不对？这是基本的观念嘛，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应该有的样式，就是如此这番。那我就问问，我只是很简单的讲，我今天有没有喜爱读经啊？我今天有没有去读经啊？如果一旦有，你其实应该对上帝发出一份感恩，主啊，谢谢你，我今天竟然愿意去读神的话语了。这说明神圣灵你与我同在，你感动我了，让我去读了神的话语了。 你甚至用圣灵指挥我的眼睛看见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使动词，我们是被动的，别骄傲。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的一样东西，不是我们知道，乃是圣灵使我们知道。所以你应该是欠了圣灵一份感激之情，应该对上帝发出感恩的。用什么方法去感恩呢？那无非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嘛，对不对？主啊，谢谢你，一句话可以讲出来。主啊，我赞美你，哎，赞美了，对不对？默默的安静想一想，神在我认识主之后给我多少的丰盛的恩典，默想。这都是我们与神亲近的方式，不管是哪一样，我们有没有，有多有少，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有和没有差别很大。如果从信主到现在，你从来不祷告，从来不祈求，从来不感谢，从来不赞美，从来不敬拜，从来不参与教会，今天夏翔分享了一个他同事的同工，有一个朋友，他也参加聚会，他也参加赞美，哎，唯独不读圣经。你看到没有？他生命，上帝就，我们比人本主义会说，你看看这个人，多少虚假的东西，圣经都不读，一定是个大坏蛋，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信徒，一定是个生命有问题的人，这人本主义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但如果说夏翔是属上帝的，属圣灵的，那观察的角度是什么呢？哇哦，感谢主，上帝竟然用我这个不配的器皿，给他如此宝贝的孩子补上了一课，叫他读圣经。主啊，谢谢你使用我，使用我这个不配的器皿，为你尊贵的生命、尊贵的器皿，也是我的同事，原来在这城中有你的百姓呢。你要让这个百姓彼此相连，容神一人。你如果是神本主义的角度，你会看问题这么看，你会发出感恩和赞美的。主啊，我感谢你竟然用我下辖这个这么普通卑微的生命，去祝福了一个，帮助了一个你看为宝贵的儿女。主啊，谢谢你。所以你的利他也不是你的道德，也不是你的伦理，也不是你的高尚，你不过是被上帝使用的一个那个器皿而已。你唯一做的就是顺服神，毫无可夸的。当你这么去思想，或者牧师这么去带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在改变，已经被更新了。可能你也有很美好的心思意念，但是今天同会之后，门训之后，夏翔，你在这一件事情上的领受是不是变得立体了，丰盛了，与以往不一样了？你把这些记在心中，反复的思考，你的生命就多而又多的认识神，你就变成一个丰盛的肢体了。那你就看见，哎，这些怎么来的？这些怎么来的？你也有两种选路，一种选路呢，你看都是我会分享，都是我夏翔爱分享，都是我亲近神嘛，都是我愿意在同工牧师面前分享，牧师就帮助我了。这听起来很属灵啊，但其实蛮人本主义的，知道吗？都是你，都是我下下如何如何。其实你要看见自己在一件美好的事情的面前的卑微和不配。主啊，谢谢你，我何德何能，我有什么本事，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了不起，能够蒙神所拣选，成为你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我要分享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这个能力想那么多的，但是我一旦分享了，竟然有这么多的恩典，我就看见我下辖生命的何等的贫乏、不配、无知、浅薄，多么需要成长。你借着教会的肢体，借着牧者给我这个提醒，给我这个帮助，这都是圣灵你一开始给我的那份感动，让我鼓起一个勇气分享一个我未必知道是什么的信息。神，你竟然给我这么多的丰盛，阿们。谢谢。看问题这么样看，就是你看见，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坦率的讲，都是一份奥秘。 你所有，你今天早上分享你的灵修，分享你的这个得着生命，其实你也不知道后面陆续而来的丰盛，对吧？你也不知道，你也是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是后面直到现在，我还在使用你今天在同会分享的内容，你会发现后面原来接二连三的一大堆什么奥秘在里面。我们人和神的关系的本质就是经历它的奥秘。所以你今天再来看，3章3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奥秘不简单，对吧？奥秘是怎么得来的？是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而这个奥秘的内容，3章6节给我们讲。但是不要忘了，奥秘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其极。上帝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奥秘其实就是神的同在。他不是说讲完一句话，哦，这个奥秘啊，就是3章6节讲的，借着福音使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与我们这些犹太基督徒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坦率讲，这一句话有那么一丁一点的犹太人的这个大名，沙文主义啊，有一点好像站在犹太人的角度去讲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有一天我们一定要神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奥秘，就是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无论是上帝的选民，还是在犹太人眼中看为是的外邦人，啊，这么讲话，你发现稍稍中立一点了，啊，无不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使两项合而为一。这个在加拉太书讲的特别多，这个信息，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啊，而这里边就没有一个代词，与我们没有这个代词了。乃是与神的子民站在神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啊，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是神在基督里得福音、得恩典，呀，成为一个教会，一同领受同一个使命，拥有同一个上帝儿女的后嗣的身份。呀，我们先一个个来讲吧。来到第6节，什么叫同为后嗣？笑笑，你先来解释。
因为神的儿女，
具体一些，什么意思呢？
就是被神拣选，同样成为神的儿女。
发现没有？就是你这个学养不扎实的时候呢，就是浮在上面，有形而上，但是你要落地在我们生命当中相关联的理解，才能够使人家明白到底你在讲什么东西。同为后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后世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
继承者或者是儿女吗？
哎，你看一看，张扬写了一个，
亚伯拉
写
罕
的
之
六，亚伯拉罕之约，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的应许。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和选民一同归入这个家庭，一同归入这个后世的身份，我们从此都是上帝的儿女了。所以以后呢，我们在做犹太人事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犹太人和其他的民族一样，都是需要去经历领受基督耶稣的恩典，但是最后的结果不应该发生。犹太人有一个特殊的选民身份，他比我们这些外邦人更加高贵一点，没有了。 这个两下的界限被撕开了，裂开了，幔子裂开了。以后我们要与犹太人要同为上帝的后嗣，一同归入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一个圣经启示的极大的奥秘，极大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就是从今以后，谁说我不是犹太人，谁说我不是以色列人，我更加是上帝的儿女。我不是过去的犹太人，也不是今天的以色列人，我们是与相信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和我们一同成为上帝的儿女，并入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家族，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既需要向犹太人，向今天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传福音，我们也不必自傲，觉得我们比他们，你看他们都不信耶稣，我们笑话他，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自卑，哎，他们已经被神拣选过，我们没有，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自傲。我们就需要心平气和地来到神的面前，凡事感恩，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的恩惠平安，谢谢你的怜悯和慈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了上帝呀特别拣选的儿女呀。从今以后，你再去听说犹太人事工、以色列人福音事工，你就要心存感恩，原谅他们和我们一同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有没有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有的。有没有不信耶稣的外邦人？有的。但是有没有一同相信耶稣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我们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同为后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分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一同是借着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同一个家庭的孩子。小翔知道了？
知道了。你一问我，我就紧张的脑子就不转了，加上本身也不够那个。
那我不问你，你就回答吧。什么是同为一体？我不问你，你自己回答。
一体就是
我一问你紧张。我不问你，你自己回答。
同为一体就是外邦人跟那个犹太人，他们是同为一体的，没有分别的。
没有解释啊，你没有解释。我问你什么是同为一体，你没有解释概念学，你没有解释，你在 repeat， 你在重复概念，但是没有解释。
就是不分彼此嘛，是一样的。
哎呀。小翔，我见到你一定要是让你去搬砖了，不搬砖我拉大提琴，跟张扬一起去。
让我弹钢琴吧。
行吧，弹钢琴吧。下个礼拜你弹序乐好不好？张扬出来说，什么是同一体？张扬说，出来。露个脸说，大家看着你说，说，
就是没有隔阂。
好了，准备去搬砖吧，我再问下一个。可以出来。你要不知道的话，就准备去拉大提琴吧。莲花
是我还是真的不知道哎。
不知道啊，我来问问。
合而为一。
啊？
合而为一。
谁说的？啊，张亚说，还是没有。我看看有谁在啊？莲花也说了。欢辉，抓一下你。什么是同为一体啊？外回是回国看爸爸妈妈去了，抓一抓他，他在可能在病
互为肢体吗？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哎，快了，比较接近了，比较接近了。同为一体，这个体是指什么呀？ 你望文生义也该懂啊。
基督的身体教会。
哎，这对了，教会是核心，因为你知道吧？原来在同为一体以先，犹太人有犹太人的会堂，外邦人有外邦人的宗庙祠堂，对不对？同为一体呢，我以后不再拜偶像了，我不再去祠堂了，我也不再去犹太人的会堂也好，他们聚会的点也好，那没有必要的。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不信耶稣了，跑去信犹太教了。我问过的一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信犹太教不信耶稣了呢？他说犹太教才是原教旨啊，原来，神的子民相信上帝的那个群体，我的现在都已经同为一体了。他说什么是同为一体啊？他就不懂这个道理。同为一体的就是你要离开犹太的会堂，你要离开社区的这个祠堂、宗庙，离开你的党派，离开你的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还是民主党、共和党，你要进入教会，在基督耶稣，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里边，这个一体，这个体，一个身体里边，一同在基督耶稣里，一同活福音，一同去活使命。大家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就懂得是同为一体了。小翔，请问你懂了没有？什么是同为一体？
知道了，我原来想说的，在那个教会里面，就是因为那个成为基督的身，但是我没说，我就照着那个致命讲。
好，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那请问什么是同盟应许呢？再说错你就得去搬砖了啊！至少要去拉小提琴或者大提琴，大提琴吧，你拉个大提琴以后，我去北欧还有个大提琴可以拉。我老是跟你呀挨打呀，你们几个熊孩子讲说，这你们借也好，租也好，有个大提琴，让牧师到了北欧还有个大提琴拉，这么多年都拉不了一个大提琴，牧师心里边烦了，不去了，北欧不去了，没有大提琴拉。你拉个大提琴吧，我起码到时候可以给你借一个吧。你也好，阿什、阿比、凯、艾达、魏涵、Eric，还有 Andesh，你们不管谁吧，或者 Bob，Yulin 都试试拉个大提琴。你们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兴趣改拉大提琴嘛？拉大提琴以
那
后，
你干嘛？
以后牧师啊，什
你
么？
改学小提琴没有？我们这边这么多小提琴都给你准备好了。好，
这个
给你借一个。
背逆呢，真是，我可以学。小提琴我也
开玩
可以学。
笑。嗯，
牧师就
要
想
回
拉
答问
大
题
提琴。
吗？
回答，请你回答，什么是同盟应许？请回答。
这个。同盟应许在那个旧约的时候，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之约嘛。如果在新约的话，就是同盟这个主耶稣的那个新约的应许。
好，其他有没有什么补充？同盟应许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同盟应许的恩典？有没有同盟应许的恩典？为真，为真，叫你呢。
哎，牧师，
哎，什么是同盟应许？
就是一个应许，然后一同的去，领受。
去搬砖去，搬砖去，好不好？要不要？说，要不要搬？要不要？想不想去？挨打说。
来，能听到吗？现在听到了吧，先生？
可以，说。
一个一个字的来解释吧。首先是同盟，同盟的意思呢，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去变成犹太人才成为神的子民，而是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就以相同的这样的身份去承受应许。所以呢，在这种地位上，他与犹太人是平等的，他不需要通过成为犹太人而蒙这个应许，所以同盟他就有一个同等的这种享受、享有这个应许。那这个是我的理解哈，就是同盟。好，然后呢，这个应许呢，就是首先就是，亚伯拉罕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嘛，就在旧约里面，就外邦人得救，就是这样的一个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就这是一个应许。还有一个就是约珥书里面所说的，神会将他的灵，就是赐给他的百姓，这就是圣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得着救恩，这就是在，他会洗净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也是耶稣说的会以立的新约。就是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了，这个就是应许了，这就是我的理解吧，
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领受？其他的分享？我还想多听听这个，这个蛮重要的。
牧师，
说。
那如果按照刚刚的那个概念，那会不会一起通过耶稣基督得到应许了？
你开始往这个范围走了，你开始思考了，继续往前讲。
好，我讲完了，我只能到这里了，我搬砖去了。
那个，今天 Yuki 没有来啊。
那就教会跟基督。
毫无疑问，你这个范围是对的，这个范围毫无疑问是对的，这个应许是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首先给你们讲，同盟应许是指进入神的计划，以及进入享用神资源的权利。OK，是进入一个范围。然后神就把人呢，都圈在一个福音的圈子里边，而这个福音的圈子就是一个范围，是他要施恩的范围。凡是在这个范围里边的人，都是蒙恩的人；凡是在福音圈子以外的人，那都是自己放弃自己的人。神的恩典其实从圣经来看，它是一份公开的一个应许。一个公开的恩典，谁去都可以取用的，谁都可以享用的。但是你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你才能够享用得到。你只有享受了神、享用了神，你才有可能被神充满。否则你充满不了的。那这个具体的讲，包括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啊，很基本上的，跟我们信徒生活有关系的，包括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处在同盟应许的，首先最大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记住四个字，罪得赦免。这是最大的应许，就是凡是活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活在教会里的人，活在救恩里的人，活在恩典里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罪得赦免的。就是你向神认着主啊，我错了，求你赦免我，他必赦免你。这是什么呢？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什么，乃是他的应许啊。很多人甚至放弃神的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犹大最后的结局是如此这般的可怜和死亡吗？他就是不懂这个道理。他如果懂这个道理的话，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同盟应许的人，他就会来到基督面前，主我错了，求你赦免我，我实实在在不配做你的孩儿女，不配做你的孩子，求主你赦免我。你知道吗？基督必赦免他的，因为同盟应许是对每一个人的，包括对犹大。但是犹大没有领受这个同盟的恩典。好，这个隐身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会信了主之后再犯罪的，我们都在软弱中的。请记住一点啊，我今天讲这句话，我盼望大家能听得懂这句话，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大过你我的罪。有一天我们可能跌倒，可能我们会回头走世界的路，不要上帝，软弱了，从此以后不聚会了，不敬拜了，不祷告了，不参加祷告会了，要不参加主日崇拜，不参加主日学，不参加门训。就像夏夏今天分享他那个朋友，他什么都参加，他就是不读圣经。可惜了嘛，有一样东西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当夏夏跟他一讲这个，哎呦，那我要买一本圣经，你看他悔改了，他的罪得赦免了，他有这个应许，发现没有？他有这个应许。上帝借着一个软弱不配的器皿，就是夏夏，跑去跟一个上帝引以为宝贝的儿女去说了一句话 ，deliver 了一句，送了一句提醒给他，要读圣经啊。这人听见就去行了。为什么？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罪得赦免。应许恩典与同在，所以不要忘了，凡是属神的儿女都是可以同盟应许的。这个同盟应许的核心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如果罪不得赦免，应许再多也没有用了，对吧？我们有的就是自己的骄傲，有的就是自己的老我，有的就是不肯改变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金钱，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懒惰，自己的闲懒，躺平，不愿意结果子，对吧？结果子很辛苦的，结果子是你生命需要蜕变的。你有没有见过那个蚕？就是那个蚕怎么脱壳，金蚕脱壳，见过没有？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在不同的视频上见过那个金蚕脱壳。金蚕脱壳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自己的身体倒过来的，头朝地的，很辛苦的头朝地，然后在时候满足了，突然间往上一个飞跃，长出一个新的翅膀来，他原来的壳就留在原来的地方，他可以飞了，对吧？但是你不要忘了，这种转变本身需要忍耐的，需要吃苦的，叫你改变生命，你愿意吗？很多人都说，牧师啊，凭什么叫我改变生命啊？那叫你来就是帮我忙的嘛，你还要我改变生命？听过这话没有？很多的，我去了很多的不同的教会，不少弟兄姐妹跟我都讲同样的话。 啊，有一个教会就觉得所有传福音的事情都是牧师干的，我们就是花钱请牧师回来就好了，我们哪里需要传福音啊？这是我来美国第一间教会当时的弟兄姐妹一个属灵的光景和一个状态吧。他说我们怎么会用传福音呢？传福音不就是你们牧师传道人来做的事情吗？我就问他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花钱了，我们出钱了，我出了钱，你是我的雇工啊，干活去。我说你这么做，你这么说的圣经依据在哪里？他拍个桌子跟我讲，这个时候还需要什么圣经，哪里还需要祷告，你就干活去就好了。我整个愣着看着他，我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你的老板呢。我说如何知道你是我的老板呢？我发工资给你啊。我说我的工资，我的收入不是上帝界的教会赐给我的养生之费用吗？怎么成了你是我的老板，你来养活我呢？他因为我奉献的多呀，我年收入30万呢，我一次的奉献就3万呢，其他人哪有我奉献的多呀？我一年奉献38000，36000是十一奉献，2000块钱是宣教奉献。哇，他在我面前就夸耀他自己在教会里的奉献。但那间教会是收入不错的，我走的时候他每一年，那一年2009年10年的时候，每一年大概有23万美金的收入，那个时候不少，差不多十来二十年了，16、17年了以前。那个时候的23万相当于今天的50万了，物价的提了一倍的都。那我就跟那个，他是教会的奠基人，教会的开拓者，教会从他们家开始，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他们两个家庭。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以这种身份来跟我讲，当时他是年底了，当时他是教会的执事。我说如果你是以教会的执事的身份这么来跟我讲，我为了调整教会同工和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我从明年开始我不领工资了。他说你不领工资那你会饿死的。我说饿死就饿死啊，基督不是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不能死呢？可以死的。他说你死不要紧，老婆孩子也要饿死。我说我们离开挪威的时候，95年我们离开挪威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如果有一天神认为我们一家人饿死回天家，他得荣耀，我就高高兴兴的走啊，为什么留恋这个世界呢？不留恋我就走了，我就带着感恩的心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不活了，说明我的使命完成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该回家了，该回天家了，我就高高兴兴的走。他看威胁不了我了，扬长而去。他最后带了10来个家庭离开教会，就是凡是这样的人老我比较重，把教会当作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就给每一个家庭写封信，要求每个家庭跟随他走，去到别的另外一个教会去。他到了那个教会继续当执事，就跟随他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家庭最后都离开了那个教会，也不再回教会了。所以是蛮可惜也是蛮心痛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跟他讲一个很清楚的道理，我说我们有三同啊，我们同为后世，同为一体，我们是同盟应许。我说如果今天你还愿意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借着认罪悔改归向主，你仍然是一个有盼望的弟兄。我说请问你愿意吗？他说不愿意。我说我可不可以再问你一次啊？我问了他3次还是不肯悔改。我说那就愿神带领你今后的脚步，按照你生命的光景去报答你吧。他的情况也是蛮可怜的，其实最后 最后今天回头看起来，呀，仍然活得是蛮可怜的，也是。同盟应许，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就是罪得赦免。上帝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向他，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什么？这是应许啊！我们是一同蒙应许，而不是一个人蒙应许。我们是在首先是教会蒙了应许，以至于因为我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边、教会里边，我们就一同蒙了这个应许。大家清楚这个意思吧？所以牧师如果说离开了教会的这个 umbrella，甚至连帮助弟兄姐妹做赦免罪孽的祷告的权柄都不见了。有一年，有一个达牧师，我就不点名字了，来到达拉斯做讲员。他呢，就跑到新加坡去。案例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当时那个职场事工很流行啊，很多的职场牧师、职场长老、职场执事都被他在那里案例。他来的本来我也是去到那里一同去案例人的同工之一，但是我就觉得不对，这里边缺乏一个教会论，所以我就没有去。结果他来了，来了以后呢，我就责备他，我说牧师，我说你有一件事情我要在主里边责备你。他说什么事啊？我说你去年1月份，你在新加坡案例了几十位，这个职场上的弟兄姐妹，做生意的有钱人，有一些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这样的人，你就案例他们做牧师了，做长老了。我说你这个这么做是错误的。他说为什么错呀？我说，因为你缺乏一个同盟应许、同为一体以及同为后嗣的这个教会观。你离开了教会，你做这个事情的本身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他说我有邀请新加坡的一些当地的牧者、教会同工参与我这个案例啊。我说你这个是个事工，不是教会的生命。我说你不可以做这一件事，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你案例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的。你可不可以在自己教会的根基上邀请其他的牧者参与？可以的。但是你现在从美国飞到新加坡，你的教会在美国，但是你跑到新加坡去，然后在某一个空间、某一个场所，哪怕是某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也不是主要的掌权者，是你在掌权，你在做这件事的本身，你是跟圣经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哪怕他被案例，他也缺乏一个同盟应许的恩典，这样的人出去服事没有神的权柄的。所以我要强调一点，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一旦离开了教会的权柄，他就变得全无权柄。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吗？听懂这句话需要极大的恩典呀。所以王保罗牧师也是一样，如果有一天我退了休了，我离开这个服事的场所，我也不会轻易再跑去外面给人按手祷告啊，什么案例啊事情我基本上不参加。除非他有一个教会的完整的教会权柄，我是一个 guest， 一个客人，被他邀请参与那个教会的同工 ，it's OK， 或者我们自己的教会邀请我回来在教会参与一些服事，那是 OK。所以传道人、牧师的权柄首先要在 under 在教会的权柄之下，你才会拥有上帝赐给传道人、牧师的权柄。我这一个道理跟大家讲了很多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进去，盼望大家珍惜上帝赐给教会的权柄。我们在教会里有三同，我们的教会观 这个奥秘啊，这是极大的奥秘。那读懂的人也不多呀，弟兄姐妹，读懂的人你就知道你是拥有一个何等大的奥秘、恩典与能力都在这里。好，我稍稍停一停，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希望听听大家的 feedback， 有什么回应。这个道理听得懂，应该是教会日后做长老的人选，啊，已经进入到教会比较深入的这个真理了，不太容易领受，不太容易明白，除非你身在其中，你实实在在的服侍。呀，这个如果对初信者是有些深了，但是姑且听之，呀，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这三同是教会的丰富的奥秘与恩典。张扬说：“
您刚才讲的其实也是让我从另外一个侧面明白了，我曾经比如说参与的一些所谓的特会之类的，其实它是一个没有在教会的权柄复辟之下的所谓的事工之类。那些从新加坡来的牧师啊、师母啊等等，他们的权柄也并不是来自于教会。
我们人性啊，都比较愿意好奇，比较愿意贪新鲜，比较愿意与众不同。生活在一个比较看起来平凡无奇的教会里边，坦率讲，如果没有圣灵，没有上帝儿女的身份的笃定，我们是不容易安静下来的。但是如果有身边，哎呀，有一个韩国来的牧师，哎，有一个美国来的大牧师，哎，有一个新加坡来的一个名牧嘞，一听心就动，就跑去了。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是葛培理，在香港大球场开布道会的时候信主的。这个话我当时听起来好膈应，好憋屈，好难过。他错在哪我不知道，错在哪我真的不知道呀。以后呢，我所在的教会都是比较大的教会，香港都是当时两间最大的教会，一个是炮台山香港宣道会，另外一个是九龙城浸信会，所以我是在宣道会和浸信会里边都服侍过的，我出自北欧的传统华人教会、海外教会。然后我的神学最早其实比较多的受路德会、信义宗的影响，我两个孩子也是信义宗国家教会敬礼的两个孩子。然后来到香港以后，一开始我在宣道会里边是周末实习，然后最后一年我就加入浸信会，成为浸信会的传道人，直到今天我一直都是浸信会。所以我经历了信义宗、宣道会、浸信会这三个群体为主。那么女儿曾经读书的学校在九龙有一个叫做圣三一教堂属下的一个教会，圣三一小学就在原来的机场启德机场附近的一个小学。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参加过他们教会的几次活动，可能也有几个月吧，几个月的时间有空我就参加经历一下圣公会到底怎么回事，呀，所以对圣公会也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知道，呀，那在法国做宣教士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参与过不少天主教的活动，其中有些修道院，其中有一些教堂的一些活动，也包括他们一些在，因为我读我的法语是在巴黎天主教大学读的， 那个大学其实也是他们神父的栽培的地方。有一年我去错一个课室了，那个课室是他们巴黎本地某一个区的所有的神父来参加培训。我推开门就进去了，他们问我你是谁呀？从哪里来呀？你做什么工作呀？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中国人，我来自就是浸信会的一个差遣，来到法国巴黎当宣教师，在教会里当牧师，也在这里呢，也接触过不少天主教，但我不了解你们是谁呀？他说我们是巴黎某一个区，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18、19区的所有神父在那里的一个培训。哦，他说原来是法国的神父们遇见了中国的牧师，就把我留下来了。他说你不要走了，得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我说我要是来读法语的。他说我们都是法国人，你跟我们在一起想学法语，那不是简单的一句话的事儿吗？留着这不要走了。我说我在他们中间也待过一段时间，自己的课不上了，跑去天主教的神父培训班去，跟他们混了几个月的时间，也是挺好玩的呀。对他们也有些了解，所以我的服饰的背景也是蛮丰富的。你看，最早是有北欧的传统华人教会。Sarah 要说话，你先说。Sarah，是不是你要说话？怎么不说话了？刚刚看着你打开。
我不要说话，我不要说话，因为刚才我碰了一下，不说话，听你说。
哦，无意之举，那好吧，下次我去到里尔，再去到你们的那个天主教堂去，跟你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嗯，好，何昭，你说。
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当地教会和普世教会之间的这种界限怎么去区分？因为，那个牧师，大牧师他有可能是他们当地教会，也有可能他授权了，或者说他是教会的牧师，对不对？他有可能他们当地教会的牧师授权他出去有这样子的服饰，他去到那个工厂，然后去做这种服饰。就是他应该怎么去把握这种界限？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对其他教会，或者说有一些牧者传道他们的罪，我们可以去指正他们来，指出他们来。就是这种权柄，就是一个当地教会的一个权柄，一个普世教会的一个权柄，应该去怎么去区分吧？
走，你呢？你虽然读了博士，你的学问也五学富也五车了，也五部车，5个解放牌，拉了很多的书本，拉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你的基本逻辑训练呢，还需要加强一下。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基本概念没有太搞清楚。你首先你要对什么是一个 local 教会，一个普通的教会。什么是普世教会？这个概念要理清楚呀。一个普通的教会，比如说我们教会，奥斯陆华人教会，哥登堡华人教会，或者说是张扬去过的一个教会，或者某某人去过的某一个教会，这个比较容易，local church 比较容易定义，对吧？好，那我们来一看普世教会是什么意思呢？普世教会具有虚拟的和实在的两种不同的观念，呀，没有一间教会可以被称为是普世教会，你听得懂这个话吧？没有任何一间教会可以被统称为是普世教会。那有没有那么几间教会，他们的聚会被称为普世教会呢？也不具备的。所以普世教会在实际的场合当中是不具备的。哪怕有个什么洛桑会议啊，哪怕历史上开过这么多 天主教大公教会的教会的决议啊，他们也不代表普世教会，他们努力尝试想代表普世教会呀，但是他们并不代表，哪怕包括尼西亚两次大会，加克敦大会，或者说是哪一次天主教也好，或者被基督教承认的那七次大公会议的内容，其实也是拿来参考。我们所有的圣经以外的文件都是参考文件，这个你能通吗？合照能通，如果能通的话呢，那你就不容易变成加尔文主义者，懂我意思吧？加尔文是个很了不起的弟兄，他的智慧量，他的知识量超，就是超冠群雄啊，非常了不起。我给他一万个夸赞，但是我不得不面对他是和与你我一样的普通的人，这点没有改，没有改变，本质上并不发生改变。所以包括他在内，他说的任何所有的话都只是关于圣经真理的一个参考，这个能同意吧？能同意。好，如果这个能同意的话，那一个人是如此，那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呢？对吧？我们不想点名了，就点名的格培里已经去世了，点一点。再往下讲还活着的人，我们就不点名了。已经去世的人，我其实也不想点，都跟我关系很熟的华人教会的几个大牧师，我都很熟。我跟他们当他们面见他们的面，这些话我都会直截了当的讲。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伟大，你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对不对？同不同意？同意。我说，所以你跟一个普通的人在上帝面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同不同意？同意。我说你尽管过去为上帝做了很多丰功伟绩，你也一无所夸，同不同意？他说同意。我说你要夸只能夸耶稣基督，你是否同意？同意。我说你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你是否同意？他都同意啊。我这么跟你讲，就是你所听见的这些华人教会现在或者过去几十年以前吧，这些年这十年内去世的这些大牧师，我基本都跟他们交通过，这些基本概念都跟他们谈过，因为我的谈法就跟他们谈教会观。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他就跟我说有一个也是一个很著名，他要为另外一个牧师，就我这一代的牧师去让他重出江湖，让他重出山，是那个人在求他那个大牧师能帮我重出江湖吗？为他站台啊。所以这个老牧师就来问我，我就跟他讲这个教会观。我说某某牧师啊，我说你要清楚你代表谁，他都代表普世教会。我说你有什么权柄依据资格说这句话，说你代表普世教会？哎，我举办过很多普世教会的活动啊。我说比如说，他写过一本书叫《美国悔改》，这本书发到白宫，发到美国各级政府，他也参加过洛桑大会，他也举办过华人教会这个是运动，那个是过一大堆这样的活动，他认为他就代表普世教会的，至少代表华人普世教会。我说连普世教会这种存在都是打个问号，实际场合当中是不存在的啊，更何况华人教会，圣经中连华人教会的概念都没有，你去哪里找一个华人教会的概念？一群华人，一些华人教会，某些华人教会的牧师聚集在一起举办某些活动，他就代表普世教会啦，就代表普世华人教会啦。某一个宗派的几个牧师开一个会做一场活动，他就代表这个宗派的所有的教会啦。你先打问号，为什么呢？首先从一个客观上的普世教会是不存在的。我们本地有一个牧师，他就没有办法安于一个普通小教会的寂寞，他就跟我讲，他王牧师啊，我是一个大牧师啊， 我的位分大呀，我怎么能够安居在一个普世的小小的小教会，他不能安我的心呢？我说那你要做什么事工？我要做的是普世教会的事工啊，我要带领整个普世教会往前走啊，神给我这个托付了。我看着他，我就微微的笑，我说牧师啊，你讲完这个话以后，我鼓励你回家去祷告祈求和感谢，重要的是读经。你讲的刚才的每一句话在哪里你能找到圣经的依据呢？他说难道你想否定普世教会的存在吗？我说我不否定，但是我说你找不到某一个时空环境当中有普世教会的存在，找不到的。我说普世教会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是头，所有属于他的教会的总和加起来是普世教会，这是普世教会的概念，它是个虚拟的概念，但是呢，它有实际存在的意义。比如说，圣经的形成就代表了普世教会的存在的证据。怎么知道有普世教会呢？因为今天所有的教会都接受这66本书嘛，对不对？这个教会不存在的，但是今天每一间教会，你找不到一间不承认这66卷书的教会，这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存在的证据。但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时空的存在，能听懂这个概念吗？这个虚实之间的观念是这样子的。好，如果关于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的关系是如此这般，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普世教会，也没有哪一个教会哪一个牧师可以根据自己教会的一个差派去做普世教会的事工，不真实的嘛，对不对？你只能是做什么呢？神对这一间教会的托付是什么，你就完成这一间教会的这个使命就好了。如果有其他教会邀请你做某件事情，那是需要两间教会的同工会一起对某一间事工说阿们，好，一起大家弟兄姐妹为此祷告，委身做这一件事情，这是阿们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本地前些年，我们本地有8到9间华人浸信会，我们要一起做退休会，阿不阿们呢？阿们，我是那个组织者之一嘛，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做了，一个月开一次同工会，开一次牧师的会议，然后把每次的进展到哪一步了做个笔记，做一个记录，啊，那我们也只能做一个这样的 local 的一个联合事工，对不对？但是不存在一个某一个人、某一些人召集一个全球的普世教会的会议，你召集不了的，总有漏网之鱼。只要有一个教会没有参加，你就不是普世教会。只有谁才能够做这件事呢？除了耶稣基督和圣灵，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阿们。所以普世教会的权柄唯独归基督，唯独归圣灵，唯独归天父。这种教会观如果不清楚，我们很容易迷惑的，因为人心都喜欢大，都喜欢光鲜亮丽，都喜欢与众不同，都喜欢你看看我们王牧师多了不起，被教会差派去土耳其去做普世教会的事工，我们很容易有这种误会的。所以我这次短宣教会去土耳其，我就想带领弟兄姐妹去，就脚踏实地，一手一脚去经历如何开始一个事工，如何守住自己的界限，而千千万万不要跑到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小教会、某一个大教会里面说我是代表普世教会，因为我的名气大，我的神学院的水平高，名气大，水平高，人缘好，人缘广，人脉广，我就可以在你面前指手画脚说一些你们必须顺服的真理。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柄。守住一个人的界限，守住一个牧者的界限，守住一间教会的界限， 这是一个基本的属灵品格呀，合照。所以不要再相信一些大牧师，不要再相信一些名讲员，你要相信圣经，回到圣经的根基上去看问题，去讲问题，去理解问题，去观察问题，那你不太容易受诱惑了。那么在坊间举行的什么什么这个运动啊，那个运动啊，动不动你看时不时教会就会出一场什么运动出来，然后卷一批人到那里去，就让他们离开教会，就很兴奋的啊，圣灵感动啊，很多的这样的不同的动作，最后的结局这些人都离开教会了。离开教会你就离开救恩了，离开教会你就离开真理了呀。所以我们去某一些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见到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如果他已经有健康的教会生活， Don't bother him, Don't bother her, let him go。 他有他教会的功能，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向不信没有信耶稣的人传福音啊，对不对？我们的使命是不信福音的人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愿意加入教会。所以已经有正常健康的教会生活，我们不要去拉人。你健康在教会生活生长就好了呀，不要说怕教会人少把人往教会拉，不要，我们不主张这样子。当然如果他在他的教会里已经没有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了，他也正在寻找新的方向，圣灵带领他，上帝带领他走到我们教会来，也分享他自己的生命见证，我们也看出这个人是唯独基督的人，我们也接纳了，是这个道理。所以以后我就希望，就是我有些很好的朋友在国内牧会的，也常常，哎呀，我们这个礼拜是有从菲律宾来的一个牧师讲到，我说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是韩国来的，那再上个礼拜呢，再上个礼拜好像是美国来的，他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我说那你的教会干什么呀？你不讲道吗？他说我的任务就是邀请呼召不同的传道人讲道。我说你自己是牧师，你不在教会讲道，那上帝对你的托付是什么呢？他不喜欢讲道，他喜欢邀请其他的讲员来讲道，教会也很兴旺，也讲每个都是名讲员的，都是很有能力讲道的，都长了一把好嘴的。但是我仍然还是责备他了。我说你知道吗？上帝把你呼召到这个教会去，你应该成为担当教会讲台的那个人，因为你有神的呼召，你是同盟应许的那个带领者。你要带领的，因为你外来的讲员讲道一般不会碰到你的生命悔改，不会责备你的，一般给你讲一些你比较好听的话，你一定能够做到的，靠主，你凡事都能，你叫这个山移就移动了，你要想发财就发了。这样的道是外来讲员很喜欢讲的，很少外来的讲员愿意跟我们讲责备的道、悔改的道、生命改变的道。为什么？他不是家人啊，他是客人啊。只有家里边的牧者才会责备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去改变。你生命不改变，你怎么担当使命？怎么传承生命呢？对不对？你生命不改变，总是抓住你过去的老我。哎呀，我过去当飞行员的时候经验很美啊。呀，有一次我在香港见到乔红，他能得很。你们都知道乔红听过没有？夏翔应该听过吧？没听过，你上网查一查吧。乔红是个很著名的演员，呀，台湾的一个演员，后来到香港，呀，他跟我一个好朋友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就认识。那也参加过香港那些艺人团契，我也参加过很多香港的艺人做演员明星的这些基督徒，我也参加过他们的聚会。乔红就跟我讲，他刚信耶稣的时候，几乎每次聚会他就要分享他自己开飞机的那个感觉。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当时那么愿意分享自己开飞机的这个经历呢？他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有。做生意呀，李嘉诚 定律，三大定律，第一是雁过拔毛，第二呢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心，人心我快，人快我齐，出其不意嘛。做生意的几大法宝全部搬到教会来，人无我有，人们都没有开飞机的经历，我有，我要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一分享，我就突出来了，我的在众弟兄姐妹当中突出来了，再来看呢，牧师的身体突出来了，长高了，自己就被拔高了，对不对？很容易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都是想方设法让人看我为高，看我为好，而很少有一种生命是我们甘心乐意让人看我们为谦卑、卑微、不配、软弱、无能，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子的。大多数都不想做那个 small potato， 都很想做大西瓜、哈密瓜、大冬瓜，越大越好。这是人的本性，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首先看的是什么？有没有认罪悔改吗？如果你没有认罪悔改，你又怎么让我看见你同盟应许的凭证呢？你有没有一份基督的心？有没有一份基督的心？有没有一份教会的这个爱？就看到我们是不是同为一体啊，对不对？你是不是有同盟一体的？你是不是有一个属于耶稣基督身体的生命的？你真的有吗？再就是同盟后嗣，我们真是属神的儿女吗？你生命是成长的，你是在乎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如果你是一个愿意为羊舍命、教会弟兄姐妹舍命的羊，一个人就显出你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人。这就是今天讲的奥秘、启示以及启示的内容。好，课程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要问要回应的请说话。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很重要哦，如果说大家愿意，功课我已经讲了啊，请大家把这功课做完它呀，奥秘的内容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生命成长到哪一个地步，第六节讲得很清楚的呀，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的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三个同。第二呢，有三个奥秘，四个奥秘呀。四节你们念了就晓得，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的基督圣灵启示的使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这奥秘是在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的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你写的时候呢，记住要解决的问题，三同三奥，三同四奥，抓住三同四奥写这个功课会比较容易写。这是今天经文的一个结构，一个属灵的结构藏在里边，好吧？还有没有问题要问？有没有？小雪，你不问问题啊？啊？小雪，抓你！
可以写了一个问题在那个留言板上。
嗯。
要不要给你读一下？
读吧。
天主教主张自己是唯一从《使徒行传》里延续传承下来的普世教会。约翰福音也说，耶稣设立了彼得的特殊职分。罗马天主教认为彼得及其继承人教宗所带领的才是唯一普世教会， 有历史的连续性，牧师觉得应该如何看待天主教的主张？
我刚才已经讲了，可以啊，能不能出来呢？我当里面，搓一搓你的鼻子，掐掐你的耳朵，我跟你讲，刚才我已经讲了，你都讲得很清楚，天主教主张嘛，对不对？你没有说是圣经主张啊，对不对？第二个问题，约翰福音也说耶稣设立的彼得的特殊职分，他什么时候说彼得是特殊职分呢？彼得只是其中一个他托付的一个人而已，这个人可以是彼得的。从教会历史来看，很快彼得就不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了，乃是雅各呀，对不对？他从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执事会主席，马上降格，官是降了，降低成一个宣教部的主任，而且是欧洲宣教部的主任，带着保罗往罗马去了。中东腓立比啊，耶路撒冷啊，印度啊，其他事工他没负责的，所以彼得不是特殊到哪里去，那是天主教的看法，对不对？
牧师不是说那个马太福音说你是彼得，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吗？然后天主教认为他没有在别的地方建立我的教会，他是在彼得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天主教是这么认为的。
你又重新提了一次，天主教怎么认为不能成为我们如何认识圣经真理的标准？阿们，请问阿们。
阿们，
跟我说个阿们。所以你以后再说，不要再说天主教主张什么呢 ？So what？ 你要回到圣经中去。你下次重新去到马太福音，把你查经这段写成一份功课，我来读，好不好？看看圣经怎么样讲。圣经从来不会高抬任何一个人，除了耶稣基督。能记住这一个真理吗 ？Hello。
可以。
除了耶稣基督拥有昔在今在永在的权柄以外，世间没有一个人，包括彼得，他拥有与基督同等的权柄，没有的。所以彼得并不具备一个超越了耶稣基督、替代了耶稣基督的权柄。阿们，可以。
牧师，我是认同了，但是我是不理解。我阿们是心理上我是认同，但我想理解，因为圣经上讲的是这样吗？我要在你的这个，你是彼得，我要在你这个磐石上建立教会。
彼得，耶稣除了说你是彼得，他也说是你是约翰啊，他也说你是腓力啊，每个信徒他都说你是谁是谁啊，没有问题啊。耶稣承认他是彼得，我也承认了。
不是，他不是说在你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吗？
你要注意一点，耶稣是用了一个比喻的方法，他帮耶稣，他帮彼得改名，你重新读回经文吧，好不好？我要称你为那个基法彼得，它是一个形容，是一个 rock 是其实代表耶稣基督的权柄，他授权往下传承嘛，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教会也会传承授权牧师在教养啊，在教导牧养啊，对不对？一样的，教会的权柄从神而来，而牧师的权柄从教会而来。所以基督传承给彼得一个什么使命呢？让他去建立教会嘛。阿们。
阿们。
让他去建立教会，教会建立起以后，教会历史就告诉我们，这是圣经的历史，使徒行传很清楚的。你去看看使徒行传15章，那个时候教会领袖是谁啊？雅各呀。召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带领教会的权柄代表谁啊？不是别人，是雅各，不是彼得。彼得谁？彼得是向教会报告事工的那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就做这一件事。彼得再也没有在教会里面担当任何的权柄了。使徒行传15章以后，我们看得很清楚。然后等到保罗再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接待他的不再是彼得了，是雅各呀。 所以圣经早就知道人们会把彼得拿出来说事儿，所以专门在使徒行传留下这一系列的故事，让人看见彼得早就不掌权了。天主教也好，地主教也罢，只是拿着圣经某些只言片语去说事儿，为的是增加他自己的权柄，圣经却没有给他的这个说法去背书，没有的。能听得懂吗？可以。
明白了，谢谢牧师。
一个核心价值观你要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人可以替代你的权柄。这个核心价值观你有了以后，不管天主教、地主教、灵主教、水主教、牧主教，不管是谁再说什么，回到圣经中去看，圣经的核心价值观是唯独基督，没有说唯独彼得的，没有说唯独约翰的，这都是小萝卜头。约翰在使徒行传想向天使跪拜，天使说你不可以拜我，要拜只拜耶稣基督，你不可以拜任何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天使也不配，天使都不配，你彼得算什么呀？对不对？彼得多少软弱，三次不认主，熊孩子，对吧？没什么可夸的，毫无可夸之处的，要夸的夸耶稣啊，可以。当你生命里面有一个唯独耶稣的生命的时候，这些说法，天主教、地主教、灵主教，不管他是谁吧，所有说法就不再影响你了。你的老我呢，可以在这里多说一些，你也是比较容易受人的影响，对不对？今天这个人说，哎，你明天那个人又说什么？那不是为什么他这么讲啊？我认识你八九年了。我跟你的经历基本上就，哎，牧师他为什么这么讲？记得吧？可以。
记得。
啊，那为什么我爸爸这么讲啊？为什么我妈妈这么讲啊？以我一个同学，他以前是不这么讲的。我的以前部队的长官也是有别的说法的，他们说法都会影响你的。可以，我就鼓励你，从此以后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其他人不要再对你做任何有关权柄的影响。谁都不可替代基督耶稣的，好不好？
好。
如果下次再犯的话，那我就要叫你去搬砖。拉小提琴，拉大提琴，最高境界就是拉大提琴。夏翔刚才不想，逼得我去拉小提琴。我先跟你讲，以后夏翔你就拉大提琴吧，给你个任务。拉大提琴，买个大提琴在家里边开始学，开始拉，给你个挑战。你拉了以后呢，牧师去北欧的这个兴趣都会增加一些。哎，有大提琴可以拉，要不然我去那待两个礼拜，待一个礼拜，我的整个礼拜都没有大提琴拉。我每天我都要拉拉琴的，都要。我这次我明天我要拉那个马槽歌，马上聚会完了，今天门训完，马上我还得拉跟师母。他弹琴我拉琴，昨天晚上已经弹了拉了。所以音乐敬拜赞美是我们每天在家里面不可或缺的。我现在在家里面跟师母就他弹钢琴我拉大提琴，对吧？哎，米娜的妈妈是不是？米娜介绍一下。米娜出来睡觉了，睡觉觉了，呵呵，开了视频了，可爱。米娜在不在？米娜是乖宝宝。米娜，妈妈出来了，你跑哪去了？上厕所了吗？好吧，不出来我没办法了。米娜妈妈有什么话要说可以说哦。你的音频没打开，打开了视频，然后人又在黑暗里边，我看不见你。
他们可能睡了。
没有，出来了，出来了。妈，听到没有？女儿叫你了，妈。
妈，你把静音点一下，那个解除静音点一下，谢谢牧师耐心。
哎，感谢主。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呀，米娜妈妈？你说话我听不到，你的音频没打开哦。那米娜，你负责教了，今天又不能够对话了。下一次，
好
吧？
谢谢
你把
好，谢谢你。
教会他， 呀，米娜的妈妈我们当然要认识一下嘛，对吧？一定、
嗯、
一定是劳苦功高的母亲能够生一个养一个这么乖宝宝的女儿，那是
嗯
劳苦功高的孩子，一定是。你也睡了米娜、
嗯、
是吧？你我的
嗯
对了，行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你那里已经是很晚了，那我看看给嬷嬷在不在。嬷嬷
牧师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啊，那说说。
就说那个出信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在那个瑞典五旬节教会聚会嘛，然后我忘了是不是祷告会之后了，有一个姊妹过来，那个姊妹从哪来的我也不知道，不是说我们教会的，她就讲哎呀教你们怎么样去敬拜还是什么一开始。但是我哪有那些概念，我想有人如果有人教也挺好的，然后他再教我们就是怎么样敬拜。其实我觉得现在讲的话就是首先他没有他的教会的托付，然后就说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是我们教会也没有那个邀请他也没有同意，按理讲这个是不可以的对吧，那肯定是的。但是如果就说他个人的话对我们私下就说或者某个姊妹说哎呀这个个人上面我有一些敬拜的什么恩赐或者什么想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应该是没问题吧，如果不是从教会的层面讲。
首先第一个从他的角度来讲、嗯、他如果想分享一些他从神面前呢、啊、他个人呢、啊、自己啊领受的一些与真理有关的话语，他是具备一个言论自由的权利的，他有说话的权利的。你先听懂第一句话，能听懂吧？任何人他都有说话的权利的。那么如果他有说话的权利，那我们就有一个尊重他说话权利的义务，这是两者相对的嘛。换句话讲，他为什么有一个言论自由的权利呢？因为我在尽义务。我为什么要尽这个义务呢？因为我要表达我对他的尊重，表达爱心。能听懂这个关系吗？香香，说话呀，你跟我对话才行，你不对话。
我那个手有点慢，我现在明白。你就把第二个那个你给我讲一下，我没听清楚，再请你再重复一遍，谢谢。
好，那我再说，你先搞好语音环境，我再说。要不然我讲，我看你在那动动动，我不知道你听到没有啊？你跟我对话，我说你回，然后有一个对话环境。
我知道了，我去换一个地方，我就找一个那个安静一点的地方，把门关上，好好听你讲。嗯，
第一，任何人都有一个说话的权利，他有个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意第一点不？同意第一点不？说话呀。
同
意，好，
同意，同意。啊。
第二点，他为什么有一个言论自由的权利呢？因为他有一个属灵家人尽义务的本分。他们的关系是这样，他的权利跟我的义务是相连的。我在尽这份义务。什么义务呢？我听他说话是我的义务。那为什么我要听他说话呢？第三点，因为我要表达对他的尊重。那第四点，为什么我要表达对他的尊重呢？因为圣经交代我们要彼此相爱，都信耶稣的人嘛，同属耶稣基督的人，圣经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好，讲到第四点，这个逻辑往回推，因为圣经吩咐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
对，
回答我，对吗？
对，
因为圣经吩咐我彼此相爱，所以我要向他表达我对他的因彼此相爱而带来的尊重，同意不？
同意。
因为有一个表达彼此相爱、表达尊重他的这个义务，以至于我听他话语就成为完成神旨意，彼此相爱。以及是彼此相互的尊重，我就成全了神的心意，同意没有？
同意。
好，所以第一个大范围他可以说，他为什么可以说，如何说，我都解释得很清楚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当他说话的范围仅仅是在个人范围之内某一个比较有限的范围分享他个人的观点，这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可以的。但是当他说让我来教你们如何敬拜，让我来教你们如何听到，让我来教你们如何去与圣灵互动，让我来教你，一旦这个教导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就要警醒了。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不要多人做师父，对吧？
嗯，
圣经讲的很清楚，不要多人做师父，免得怎么呢，要遭受更多的审判，更多的judge。所以当他要教我们的时候，其实他的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是仍然对他有爱心，你就应该给他有一句劝勉，哎，姐妹，哎，弟兄，我建议你慎重谨慎行事，因为圣经说不可多人做师父。你现在来在我们面前要做师父，你要留心，你可能会遭受神更多的审判，人的论断对你可能不利的，你要思考谨慎行事为好。好了，第三，他就会说，我这不是多人，我不是一个人吗？我没有多人做师父，人都会狡辩的。什么叫多人呢？就是教会给每一个教会都有从神那里而来的负责教导的人，对不对？
嗯，知道。
那所谓多，就多过这一个人嘛，就是在上帝这个旨意之外另外安排一个人，那就是多了嘛，就不是那唯一性了嘛。耶稣基督是唯一性的，从神那里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嘛。那这个人是从神来的吗？有会有大会有同工会的决议吗？没有嘛，没有教会行为的决议，他就说要来教导，他的本身他在冒风险。那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弟兄、成熟的姐妹、成熟的教会领袖，应该先跟他，哎，你也等一等，你如果想教导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需要跟我们教会的那个这个羊圈守在门口那个人是牧羊人，他是抵御豺狼进羊圈里面掠夺群羊的那个责任人，那是牧师了，应该跟牧师讲一下，他应该过来，哎，问一下，哎，牧师，我能不能够跟你们教会的弟兄、你们的教会姐妹分享我的得着呢？那牧师就要问，请问你要分享什么呢？与圣经哪一段话语有关呢？所以为什么请讲员是牧师的事呢？牧师要负责任的，我请一个讲员来讲道，那如果这个人教导一些内容是不符合圣经，那是以后是我的责任的，不是弟兄姐妹的责任，是我的责任的。所以这个人没有经过牧师，没有经过教会的程序就来到我们某一个教会某一个团体去教导，本身他就犯规的，违背教会的规矩的。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讲得很清楚，教会凡事都要照着规矩来，不能够没规矩，没规矩的话不是教会的行为。所以当他要做这件事的时候，要谨慎的再谨慎，小心了再小心。啊，他本身就是一个出于一个问题，一个不成熟。我原来在第一间教会吧，来美国第一间教会，那个教会的就是弟兄姐妹们呢、领袖们，这个教会观不清楚的，他会随处随在礼拜五的团契请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来我们团契，那个教会的团契我还在，就讲他们自己什么家庭的生命啊，教养儿女的心得呀、我就在下面，我就在那听。那我听了以后，我就知道这间教会是一间没有教会观的教会。那一旦说了他呢，他还没有能力领受，除了悖逆，除了骄傲，除了嚣张，找不到别的生命，找不到谦卑，找不到悔改，所以他很可惜的呀。那上一次来到哈姆斯达，我知道是谁，他讲的我又不在，那这个时候 我也觉得就让由他说吧。他说，我的观点是由他说，然后我私下慢慢慢慢跟你们再补充这个教导。今天你就反省过来了，我这么处理好过当时跟他直接从美国这么老远跟他发生冲突，也没有那个必要的。所以我就麦子跟稗子让它一同生长，时候满足的时候把稗草给拔掉就好，保护教会。听懂了？
我当时都不懂，我当时什么都不懂，那就他就教就教好了，什么都不懂，真的是。
我懂，我知道你们都不懂，所以我就忍耐啊，等候啊，等待这个教导的时机来到。今天我就可以讲，那是已经很多年过去了，10年了，差不多，
对，
对吧？就让他讲，让他讲，因为当时主要教导的，上帝主要教导的人选是我嘛，所以我可以在平常的教导当中，慢慢将他的那些不合乎圣经的东西，慢慢扳回来。挽回来，那我也在做这件事。这一年我一直在做，只是潜移默化，不留痕迹，一点一滴，慢慢的耕耘，用这个方法，和风细雨的方式，而没有用狂风骤雨的方式。
我今天就突然想起来了，我说问一下，
你突然想起来，请你改一改这个说法，不是你
就是
突然
圣灵
想。
感动我嘛，想
圣
起来
灵
了，
在此
对呀，
时此刻按照他的美意感动你，让你说出这句话来，目
对
的要让教会得益处，而再也不要说“我突然想起来”，想想，
对，不是，就是圣灵感动我，就是想起来这
还
个事
是要
情，
说
今天对。
感谢主，今天借着圣灵提醒我，过去曾经的发生一件事情，我想与今天的教导是有关的，所以圣灵他做了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说法一改变，就表达你内里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是唯独基督，是不是尊主为大，好不好？
知道了，牧师。我当时跟你问之前，我还有点顾虑，是不是我这个有点太过分？其实也不是纠结，真的这个事情应该问一下，应该讲一下，问明白了。
当然要问嘛，你在这里不问，在哪问呢？当然要在这里问，对吧？
好的，谢谢。
行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方舟，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就哈利路亚就结束了。我等一会儿可以跟师母去练琴练歌去了，练马槽歌，明天我要唱。昨天晚上我已经拉了，跟师母拉 F 调。默默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保守我们今天的门训，让我们来认识基督的奥秘，也让我们从今天的课程的结构，牧师刚刚提到三同四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刚刚没有听完整课程的，我们待会晚一点可以听回放，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学习，让我们也认识到。何昭弟兄刚刚所提问的关于普世教会，其实只有耶稣基督和圣灵是能够做到，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召集这个普世教会。求主你就调整，让我们有正确的一个价值观，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你的活石，唯有你是那房角石。求你就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教会观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主啊，谢谢你。主也求你纪念牧师的备课，他的辛劳，求主你就愿主你亲自的报答。我们接下来有2周的门训的放假，也求主祝福弟兄姐妹，在年终的这段时间，他们也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思想自己的生命，知道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